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1月28号到1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把自己摆在整体之中。最近发生几件事，让我悟到了关于整体与配合的更多法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件事，十一国丧日时，正是秋收的时候，我弟很多同修自发地到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帮忙。大法弟子无私与慈悲，不但解决了被迫害同修家人人手不足的困难，也化解了同修家人对其学大法被迫害产生的误解，不仅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消除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也从正面弘扬了大法，让世人看到了大法的纯正与慈悲。第二件事，我弟前一段时间，一位 A 同修被警察骚扰而被迫流离失所，来到了 B 同修家，因两人生活习惯和对法理解的不同，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生了点小矛盾，给资料点同修造成压力。同修母亲看到后，为了能让 A 同修静心学法，快速提高上来解体迫害，也为了 B 同修不被干扰，就把 A 同修领到我家。两天后， A 同修在经过与 C 同修的彻夜交流后，终于重拾正念，堂堂正正回到家，解体了邪恶的迫害。第三件事， B 同修帮助一位同修 D 新建一个资料点，谁知一段时间后， D 同修有为难情绪，有些犹豫了。 B 同修很犯愁，对 E 说了此事。同修 E 说，如果 D 觉得有困难，我们就把资料点设备拿回来，钱如数还给 D，别让同修有负担。 B 说，打印机的打印头堵了，怎么还钱？ E 说，按新设备的价格如数返钱，打印头堵了我们自己处理。 B 又说，我家设备耗材都堆满了，没地方放其他的机器了。 E 说，没关系，放在我家。同时 E 对 B 讲了很久以前他在大法网站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写的是关于在帮助别人建资料点的同时如何修自己的感人故事。 B 和 E 都在这次交流中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没几天， B 高兴地告诉 E 同修， D 同修的打印机被 B 修好了， D 也从中向内找到了不足，提高了心性，他决定要一直做下去，事情圆满解决。整个过程，每个人每一念都在加持正念之场，没有指责，没有抱怨，结果自然是好的。这三件事给我触动很深，我在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整体。我悟到真正的整体并不是指同修们的人身天天在一起做一件事，而是同修们心在一起，心系整体，真正的把自己摆在整体之中，真正的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那么即便如上述几位不同程度被干扰的同修自身存在不足，其他的大法弟子照样可以补充上去，帮他们把有漏的地方圆融好，事情一样可以做得完美。这就是法的威力，也是师父所要的。以前看师父解答海外同修提到与协调人配合不好的相关讲法时，我只悟到作为个体应该向内找。现在当我把自己真正放在整体之中时，我悟到了法中更高的内涵。为了宇宙众生的整体利益，大 大法弟子在无条件的向内找的机制下，互相补充配合，共同为了宇宙的圆融不灭而存在。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师父每次在回答类似的相关问题时，除了提醒弟子要向内找之外，着重强调的是配合。我悟到，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总有其属于自身的特点和不完美。只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整体之中，都能发挥自身最大的能力与智慧，去补充圆融其他法弟子的不足。当我们真的没有自我、是非、对错的概念，完全为法、为整体而协同一致时，那就是无私、圆融、伟大的法的体现，威力无比，无所不能，能归正一切不正的。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加在一起就包容了整个宇宙，所有法弟子都能在法中彼此协同配合时，那就是佛法威力的体现。我悟到，这也是师父说的大法可以自动修补回归到最好状态的法的另一层内涵。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同修在修炼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表现出来的执着根本就不重要，只要我们用宽容、慈悲、圆融、谦卑的心把同修做的不完美的地方补充完整，那么一切都会回归到最好的状态。就像师父在精进中开示我们的。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也是想能配合得更好才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不接受，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不是这样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如果一个人出的主意办法不够完善，在负责人的组织下，大家可以合理的去讨论，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被接纳或者不被接受，你又觉得明明应该那样去做才会更完善，心里就开始消极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得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是一方面，作为大法弟子啊，在各个需要配合的事情争论不下的时候，或者是讨论无结果的时候，都应该这样去做，邪恶就再也没有办法干扰了。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未来宇宙的需要。我还悟到，当我们看到不足，选择配合补充时，我们用的是正思维，给同修加的是正念，同时我们顺应了真善忍的宇宙特性，符合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事情的结果自然完美。相反，遇到问题就指责、抱怨，甚至互相拆台，这是旧宇宙为私的特性，是负面思维，给同修加的是不好的物质，所以遇到问题一定不要抱怨。当我悟到这层法时，我突然明白了向内找的另一层内涵。向内找是维系未来宇宙圆融不灭的一种机制，向内找不但针对我们个体生命，未来新宇宙整体就是一个向内找的体系。只有遇到问题无条件的向内找，在内部层层法粒子的互相补充、彼此配合下，宇宙才可能自动恢复回归到最好的状态，从而达到不败不灭的永生。 而内部粒子在整个天体出现问题时，都能发挥自身最大的能力与智慧，补充圆融整体，没有任何保留与迟疑、责备与抱怨，因为那庞大的宇宙就是你，这就是未来宇宙生命的存在方式。最后，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放下自我和指责，真正的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因为这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也是我们必须达到的标准。以上仅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性在实修中升华。我跟师父在法轮佛法中修炼，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5个年头，虽说一直按师父红银中实修的法去做，可没有太深的体会。前一段时间在做好三件事中，亲身经历了2件挖心透骨、舍弃名利情的事，从中实修过来，对师父实修的法有了较深的体会，现在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一，在挖心透骨中实修，提高心性。今年春天，外地同修开车直接找我协调，和他们配合到我地农村空白区发真相资料救众生。当时选定了没有大法弟子、众生得到的真相资料少、离城远、偏僻的山区。初期我们自己整体配合只去过一次，或个别的同修走亲访友去了某个村屯，发了少量的一点真相资料。以后因路不好走，交通不便，自己没有车，就再也没有去过。此时我想，外地同修找我，这不正是师父的安排吗？于是一说即成。我和外地同修先开车到空白区，实地看了地形、路线以及需要准备的真相资料的数量，便决定外地同修和我地同修各出一半人，各乘一辆车，按定好的时间准时到达空白区，再分2路发放。去之前，两地同修又分别整体配合，集中整点向空白区发好正念，清理其空间场。我是上班族，外地同修走后便利用班后和周日主动协调本地区同修发正念，找熟悉路线的同修配合参与的准备工作。首先，我找到了和我长期在一起配合精进的贾同修，让他帮我再找别的同修。他很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儿，救人谁不去呀？我不仅参与，还找几个同修也参加。听后，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同时，妹妹同修也主动配合我进行协调。这时精进的乙同修也主动地参与进来，很快配合参与这次偏远山区救人的同修都协调落实好了。离定好的日期只剩2-3天的时候，外地同修捎过信来，他们来3辆车。我一听就知道要增加人了，心里也为外地同修心性那么高而感动，并在内心里为他们安排好了方便他们带车的本地同修。一切就绪，只等此行。正如师父说的那样，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转法轮，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长期和我一起配合精进的贾同修竟能在关键时刻向我提出此行他不去了。这突如其来的拆我台的矛盾，当时真让我挖心透骨。本来我安排好了的，想让他带1辆车，这下不行了，我还得去找别的同修。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同修说，路远又是陌生的地方，不去了。紧接着，主动参与进来的乙同修也提出不去了。还有参与协调的同修的妻侄被车撞了，需要他帮忙护理，也不去了。这一连串的一反常态，使我的心翻腾不止，甚至感到疼痛。心想，这些同修都是平时我认为实修很精进的， 我多次协调很顺手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呢？意识感到正是自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而感到孤独无助，力不从心。因此一丝埋怨同修在大的正实法的行动时，有怕心的一念涌上了心头。正在这时，师父的一段讲法打进了我的脑海。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士的领导。选自经济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师父的法顿时让我的头脑清醒了，我开始明白了，既然是修炼，就不能怨同修的不配合。去与不去的选择，都是同修在大法修炼中所修层次、状态、心性高低的表现。我既然选择了配合外地同修去空白区发真相资料救众生，这是师父给我安排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中走出自己修炼、提高心性、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路。所以谁不去都行，可我不能不去。这时我的心平稳下来。平稳后我就想，此次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大的整体配合救众生，这没错。我地区的同修通过自己的协调，一开始都积极主动争着参与配合，也是正常练功人的状态。可快要行动了，真的操作时，竟一反常态地纷纷退出，和我不配合。也就是说，和外地同修也不配合了，这是很不正常的。此事此时竟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它能是偶然的吗？其中必有我未意识到需要修去的人心和心性应该提高上来的地方。想到这儿，我开始无条件地向内找。不找不知道，这一找才发现自己身上竟有那么多的人心，如怨心、怕心、强调自我的心，尤其是长时间搞地区协调，养成的把协调当成是工作，把自己当成常人式的领导，而没有看作是修炼实修自己，习惯了的常人工作方法，至今也没有修去。在做三件事时，因你当成常人的工作了，那必然会出现很强的干事心。误认为干事越多越大，修得越高越好，干事心的后面必然隐藏着正视自我的心。当然干事本身并不错，你不干事怎么去修啊？关键是在干事的同时，作为修炼人千万不要忘记实修自己，提高心性，从而更好的、更多的救度众生，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这样一想，我一下看清楚了，同修出现的不配合的现象，正是自己没意识到，没实修去的把协调当成是工作，把自己当成常人式的领导的习惯，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才出现的干扰同修整体配合救众生时不配合的假象。于是我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除它。绝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利用我没去的人心干扰同修整体配合救众生，一切听师父安排。此念一出，周围的环境立刻就变了，说不去的同修又都主动地要求去了，还有几名同修也主动参与配合。当我回过头来看出现的假象和自己挖心透骨的过程时，我悟到了，往往有些人不悟，有的人天目开了，看到佛了，回家拜佛，心里念道，你怎么不管我呀，帮我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吧。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解决了你还怎么长功，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长功才是关键。选自转法轮，提高心性。这段法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给自己精心安排实修提高心性的这个机会， 在挖心透骨中实修，纯净自己，在协调同修配合去边远山区救度众生之前的心态。由于自己的心纯净，心态平稳，到了去的那天，出现了车都挤满了，有好几名同修竟然没上去车，只好很遗憾地回家了。就这样，一行20多名同修晚上10点多钟到达了空白区。这个空白区还有个特点，分4条沟通向大山的里边，必须先把车开进沟里的山顶处，从里往外发放真相资料。我和同修简短商议后，改变原来分2路为3路进山，将车开到山顶，掉过头慢慢开出到沟口前面的村外等着。我们两人一组从里往外发，晚上大山沟里很黑，地形又不熟，我把临街好走的路让给了外地同修，我和另外一地同修一起走。外地同修说，姐呀，我咋找不着大门呢？我材料没少发，空白区也没少去，怎么没见过你这块怪地方呢？我说，别着急，慢慢就找着大门了。农村的山沟里是户户人家不挨着，户与户之间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一个土坝上一户人家，并且路上都是小石头，不敢迈大步。没办法，我们只能打开手电筒，一家一家往前走，争取不落下一户人家，因为来一次不容易，这也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慢慢地适应了夜路，险要路段也发完了。往前走就要和同修汇合了的时候，出了个插曲。外地同修接到电话说，另一组同修的车掉进沟里，开不出来了，得用吊车才能把车吊上来。我们马上开车向出事地点奔去。外地同修正念很强，表示没事，就是抬也要把车抬出来。当时自己的心也特别的平稳，正念也很强。快要到出事地点时，同修从对面走来，告诉我们说，他们下车挨家发真相，当从山顶返回来时，发现沟里有洪亮，走近一看，刚才坐的车已经翻进沟里，他们几人试着没把车抬起来。这时村里的一个好心的村民看车掉沟里了，就过来帮忙。他不知是咋回事，就让同修到他家住一宿，明天再找人帮忙。同修谢过他，但他不走，一直很关心地帮着忙乎。同修们趁天黑，从车里面把真相资料都拿出来，放进我们的车里。女同修下车在沟边等着，我和几个男同修开车到了出事地点。我们两个女同修在车里边发正念，看东西。这时对面来了一辆护林防火车，下来3个人，他们一看车掉到沟里了，也过来帮忙。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和好心人一起抬了2次，把车给抬上来了。外地司机同修一开车还很正常，只不过是车窗玻璃坏了，不碍事。同修们谢过好心人，开车从沟里出来，走不远正好和别处发完赶来同修的车汇合了。经切磋，让出事车及同车来的同修们先开车回家，外地协调同修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和协调同修一起征求同修的意见，决定继续发，因为我们是奉师尊之命来救众生的，任何干扰都必解体。同修们正念都很强，心态平稳的一个村屯接着一个村屯的发着真相资料，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这时一看表，已经到了后半夜2点40分左右，距天亮时间还有2个小时。但是还有4个村屯因为道路不方便，从来没得过真相资料。为了争取时间，下车后我们几个同修跑着挨家发资料。当时什么也没想，背着材料只觉得有点热，不喘气不累，一直跑着发完了。 一个靠公路两边的村屯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发完了，最后剩下那三个村屯我们也是用最快的速度发完，这时已经是早上快5点钟了。当我们坐车顺利返回家时，正好赶上发早上6点钟的正念。此行九人虽经一夜的奔波，但我始终不觉得累。最让我欣慰的是，同修们排除干扰，在师尊的呵护下，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偏僻的山村里，给众生送去了得救的希望。而在此行中，通过挖心透骨的实修，心性真正得到了提高。二，在割舍名利情中实修，升华心境。今年的5月份，同修妹妹家要换塑钢门窗，妹妹求我说，姐，你帮我去找贾同修，就是专门从事此专业的同修，给咱换门窗，因为是同修不能骗咱，一定能给咱安好。于是在妹妹的催促下，我找到了贾同修。贾同修说，现在手头活很多，等到7月份我才能有空给你做。妹妹说，那也行。2个多月过去了，7月初，贾同修到妹妹家量了尺寸，告诉妹妹大约10天左右就能给安上。等到7月中旬，贾同修打电话告诉妹夫同修说，明天给安门窗。次日早晨，妹妹妹夫和我一起往下凿旧门窗。妹妹是想什么也不动，就是把房子外皮抹得面不损坏，既不浪费钱也不费工。妹夫是想把房子外皮损坏贴瓷砖，收拾一回就都换了，所以妹夫也不和妹妹计较，就从西边一间开始凿窗框，同时把挨窗框的房子外皮凿坏了。妹妹和我从东西一间开始凿窗框，房子的外皮没破损，旧门窗要卸完了。贾同修开车就来安装塑钢门窗了。贾同修按照自己量的尺寸，准备在原来卸下的旧窗户位置安装。这时妹夫同修气呼呼的大声对着贾同修喊了起来，现在谁安窗户还在那个位置上安？我赶忙对妹夫说，有话好说，你发什么火啊？贾同修问我妹夫，那你说怎么安？贾同修这么一问，妹夫竟一句话也不说了，一个劲儿地低头和水泥。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怎么办，这时来帮忙的妹夫三哥说话了，我拉一下线，你是想把窗户往外安，按新房子窗户的样式安。其实谁都知道，这样安旧房子不好看，因为是妹妹家，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感觉在我找的同修面前，妹夫大嚷让贾同修为难，我有点丢面子，一股怒气往上冒，但又被我压下去了，只觉得胃这块好像有一个东西堵着不好受，只觉得心里委屈，怨妹夫让你出面干啥你都不出面，妹妹出面张罗你就挑错，以后你再让我干啥我也不管了。再看贾同修什么也没说，乐呵呵地给安完门窗。送走贾同修回来，我告诉妹妹说，你说了不算，今后你这儿啥事儿你也别管，让你丈夫管算了。妹妹什么话也没说，因为生气胃不好受，我一下子就警觉了，妹夫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师父在转法轮大根器之人中讲，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这段讲法，当时我就埋怨自己，学法这么多年了，师父的法怎么遇到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呢？我明白了，是心性没有升华上来的原因。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怕丢面子、求名的心，还有对妹妹家的情、利之心都没有放下。因为是同修，不能骗咱，也不能多要钱，一下子名利情全暴露出来了，真是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去执。我马上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 过了一会儿，胃也好受了。这时突然想起师父的法，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曼哈顿讲法，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再埋怨妹夫同修心性低，不再强调妹妹做的事情不对等。心里真的感谢妹夫说的让我在假同修面前丢了丑那句话，把我隐藏的名利情在割舍时实修掉，使自己的心性得到了升华，同时也感谢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用尽了苦心。最后用师父的法，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吟实修，一起共勉。
走正修炼路，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心一定要正中，明确提醒我们，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最近我从这段法中悟到，能不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也属于心性正不正的问题，也体现着是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大问题。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心经文一清醒，我从法中体悟到，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了自己，才能走正修炼路，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真正能够救了世人。去年我听同修介绍了假同修做的一件事，假同修以前家里开小卖店，当今社会上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因为商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假同修小商店的生意也不例外。但即使这样，假同修也依然按照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奉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商之道不变。例如假同修小店经销的一缸酱油，由于去年夏天天气太热，表面上起了一层白膜，按照商家一般的惯例，只要把表面上的这层白膜清理掉后，剩下的照样卖好价钱。可是假同修完全为消费者着想并负责，即使是稍稍变质的商品，宁可自己亏本也绝不卖给顾客，果断地把一大缸酱油全部倒掉了。在场的左邻右舍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优秀品格，无不打心眼里佩服。假同修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大法的美好，这比说多少话都更有说服力。但也有个别亲友不理解，说他傻，假同修就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要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的表面道理，使他们也慢慢扭转了不理解的看法。假同修再去讲真相，人们会打心眼里佩服并愿意接受。听说外地还有一个乙同修，自己家在县城里经营着一家旅馆，当前这个社会干什么生意都很难赚钱，甚至弄不好还会赔钱，旅馆业也是如此。乙同修为了多收旅客，对来住宿的放宽政策管理，对男女二人要求同室住宿的也不查结婚证核实，也依然准许住宿。 放开这个口子后，有许多非婚男女也纷纷前来住宿。这样一来，以同修的生意很红火，年收入大约在5-10万元左右。同时利用这个环境也讲了一些真相。当然，旅馆生意也是正常的社会行业，本无可挑剔，但能不能招非婚男女住宿，就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了。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用大法法理来衡量是非对错。师父在弘引世界十恶中重点指出了开放性乱导向邪恶这一恶。从师父的讲法，我体悟到乱性这一丑恶现象的巨大危害，是把人引上邪恶。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以法为行为准则，绝不能参与为非婚男女提供乱性行为的环境，因为这是把人导向邪恶、导向犯罪、导向将来被淘汰的边缘的大是大非问题。从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弘引二普照的法理中，我还认识到师父弘传大法的目的是归正宇宙天体，整治乱世乱象。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节制世下流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我认为起到把人导向邪恶作用的人，是绝不够大法弟子的条件和资格的。那这样的生命将来怎么办？真值得三思而行了。当然，以同修可能要利用这个方便条件讲真相救人，可是这样能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也可能以同修要把收入的一部分钱捐出来去做资料救人，这种来路不正的钱带着这样肮脏的因素信息，能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师父慈悲地告诫我们，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谁要呀？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从法中我体悟到，修好自己是大前提。一个违背大法法理原则的人，怎么谈得上是修好自己了呢？没修好自己，又如何谈得上圆满呢？自己都圆满不了，那讲真相救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同时在人类社会也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基础。那么请想一想，这种不正的路在法正人间时能留下来吗？如果不留下来，肯定会被淘汰，那从事这条路的大法弟子会不会被一起淘汰呢？还因为新宇宙是有严格标准的，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一切都会被正法弘誓所淘汰，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法中我还悟到，新旧宇宙对这方面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都十分严格。再从事情的因果报应关系来看，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正道，无论是谁的原因给别人造成的恶果都得偿还。谁给婚外男女提供了乱性的场所，造成的人伦道德败坏怎么弥补？再由此导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一系列悲剧恶果怎么偿还？乱性者本身是在害己，而提供便利条件者是在害人，但最终也会以害人的目的开始，害己的结果告终。种什么因结什么果，这是恒古不变的天理规律，后果严重，千万不要等闲视之。追根溯源，这样的同修还是执着于钱才这样做的，即使是能给救人项目捐一些钱，或利用这个环境讲一些真相，但都掩盖不了执着于钱财的利益驱动。师父曾谆谆告诫我们，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进要旨，修者计。以上所叙述的只是一两个方面的事例，目的是从中谈一下遵照法理要求走正修炼路的一点思考与体会。我们在具体的修炼当中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心性干扰和考验，但不管怎样，只要严格遵照大法法理去做，就会走正修炼路，不迷途。法是我们一切修炼行为的标准，路就在自己的脚下，能不能走正修炼路关系重大，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述其法理，修心断欲，名慧不惑，乃自负精进要旨，坚定都知道，只有走正修炼路，修好自己才能救人。那就从现在开始，严格以法为师，走正修炼路，修好自己吧。个人的一点儿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帮助难中同修秋收也是正实法，这个题目是我刚刚帮助一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秋收后悟到的。九月初，一名女同修讲真相时被迫害，她和丈夫几年前就离婚了，同修只带着一个孩子生活，眼看着就到了秋收的大忙季节，同修家今年种了三兄弟玉米，怎么办？同修们切磋后决定联系附近同修，包括室内同修，为被迫害同修家收玉米。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每天38人，两天时间把同修家三兄弟玉米种子用绳子一串串系好，挂在玉米茬上晾晒。这是一个多大的震动，在这个世风日下，一切向前看的金钱社会，想找人帮一天工已经很难了，何况这个大忙季节，每天100多元钱雇人也很难找的，何况一次来了38人呢？同修出车接同修，他们自备干粮，任劳任怨。一位85岁老同修，修大法后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精神十足，骑着摩托来干活，真是超常。这不是证实大法超常是什么？那两天天气真好，暖洋洋的，一群喜鹊不知道是从哪儿飞来的，在大法弟子头顶上空盘旋着，飞舞着，仿佛是在为同修加油鼓劲。同修提议为被迫害的同修发一次正念，几十人坐在地上立掌发12点正念，为同修发正念，真有气势，也真是壮观。另外空间也一定是惊心动魄的一场正邪大战，壮观不已吧。同修们还给被迫害同修的弟弟讲清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扭转了他对大法弟子的误解，也给其父母讲了真相，鼓励他们和同修一同去要人。一位90岁老年同修还写来贺信，叮嘱大法弟子为同修发好正念。在这次劳动中，因组织大家把活干得很好，师父鼓励我回家后看到两处婆罗花，共40多朵，在同修家地里又发现11朵。值得高兴的是，今天在家休息，发现黄瓜地里足有400多朵婆罗花。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希望同修们都好好修，不辜负师尊的厚望。这些幽檀婆罗花分别长在干枯的植物叶子上、尼龙绳上、生锈的钢筋上、藤蔓上等处。我们可以算一下，全国还有90万同修被关在狱中，即使出来的大多也是度日艰难。因此关注他们的修炼，关注他们的生活，帮助被迫害同修秋收，也是帮助难中同修去掉了一块心病。当我们全国大法弟子把这件事情做好时，无形之中会改变多少世人对大法的误解与偏见。这个行动是用多少语言也无法达到的效果。写完文章后，天也快亮了，我们相约为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 父母都被迫害的同修家八苞米。当天正好是10月1放假，那天共来了6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天劳动中，有三位同修拿手机录影，都被我制止。修炼到现在，我们应该成熟了，不能一时高兴，什么安全问题都忘了。欢喜心、显示心最容易被魔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理智不理智的问题，是为同修负不负责的问题。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以上是给被迫害同修劳动时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正悟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不要曲解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法门是在矛盾中叫你自己得功，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从物质上又不是叫你真正失去什么，可是在这个物质环境中，你却要提高你的心性。方便就方便在这里，我们这一法门最方便了，在常人中可以修炼，可以不用出家。那么最难也就难在这里，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可是最好又好在这里，因为它让你自己得功，这就是我们这一门最关键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对师父这段讲法，我请悟到的一些理事，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是为了有一个修炼的物质环境。因为常人不把我们当超常的人或者是不正常的人来看，他们才能给我们制造矛盾。在矛盾中，我们才能向内找，修去人心，提高自己。也就是说，师父教诲我们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根本上是为了我们修炼提高的。以上是站在个人修炼提高角度悟道的理。站在正法修炼角度，我悟到的理是，只有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如果我们表现超常或者是不正常，怎么可能救度众生呢？如果做不到最大限度地去符合常人社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师父在转法轮中也点给了我们，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谁也没有给你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谁也不把你当成正常人。我说那不行啊，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我的体悟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自己修炼保证不了，讲真相救人也很难保障了。有同修因人心暂时未修去，如执着于名利等人心，追名逐利牵扯了很大的精力，耽搁了学法实修，冲击了做三件事。当有同修指出其状态不对时，其就会说，师父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去修炼，说得振振有词，把师父用于指导我们修炼的法当成其保护人心执着的借口，这实际上是已经曲解了师父的讲法。师父的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不是指导我们如何生活的人生准则，也不是让我们断章取义保护人心的借口。所以请同修们在引用师父的法时一定要慎重。如果目的是为了向内找实修自己，就说，如果是为了搪塞自己的修炼责任，还是不说为好。
别让简单错误成为自己前行的障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原本以为杀生问题不需要交流了，师父法讲得明，同修们认识也都清楚，做起来也容易。可是最近经历接触和听说的并不尽然，所以写此文提醒提醒同修。前数日正准备回家休息，突然妻子同修打来电话，说他买了好多活的虾米， 要我回去一块坐着吃。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几乎难以置信，他竟然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当时要他赶紧把虾米送到河里放生，同时立即动身乘车往家里。天黑赶到家一看，满满一大盆虾米还在那儿放着，足足有几千只，绝大部分已经死亡。妻子同修惶恐地解释说，早上刚买还都是活蹦乱跳的，下班回来就成这样了，大错已成，怎么办？我与妻子同修切磋，只有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帮助善解这些生灵了。当天家里自来水主管道开始漏水，我的两条小腿突然冒出密麻麻一层小疙瘩，个个顶着脓包，腿肿痒疼。师父在转法轮杀生问题中一开始就讲，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转法轮中法讲得明明白白的，照做就是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们心里到底把法放到了何等位置？妻子同修是97年得法的老学员，为他一时口腹之欲，竟然犯这样简单的错误，真有点不可思议啊。我能知道这样的事，肯定也有自己这方面认识的不足。这还不是个案，前些天我接触一位参加过当年师父传授班的老弟子，小40岁，一二十年辛辛苦苦走过来了，真是不容易。可他近来身体不断出现病业假象，有时还很严重，又是住院又是吃药的，自己还想不明白。经过了解才知道，不久前他竟然邀请与他几乎同时得法的同修一道，两人去钓鱼，总共钓了七条鱼，坚持了三条，剩下的四条闷死在塑料袋里。学了一二十年的法，修了一二十年的心性，还犯这样简单的错误，还这么糊涂，真不应该呀。我还听同修说，有的同修过年在家杀鸡，夫妻二人，一人抓鸡，一人拿刀割鸡脖子，弄两手血。师父说，可是杀一般的生命体也是不轻的，直接产生很大的业力，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你怎么过去？凭你的心性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所以一旦做了这种事情，就很难修炼转法轮。修炼本来就不容易，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和掉下来的问题，尤其在今天迫害的环境中，三件事都做好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的路实在是很窄很窄，而旧势力虎视眈眈，始终都没有放松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不能犯这样简单的错误，给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呀。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转法轮。是啊，当我们杀生时候，我们的心态能是慈祥慈悲的吗？当我们只是为了一时好玩，或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满手鲜血的时候，哪里还有一点修炼人的圣洁庄严？当我们无故剥夺那些生命生存的权利时，我们离真善忍的距离何等的远呀。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浅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穿睡衣学法练功，有违敬师敬法。 修炼大法很多年了，我在家中基本都是穿着睡衣学法和练功。近日我悟道，因为我长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提高的认识，那么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我就是个常人，甚至不如常人。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我的层次是长期没有得到提高。我知道作为常人，在见客户、见老板、见领导、见物件、见签证官、见丈母娘等等时，都懂得穿戴整整齐齐，态度毕恭毕敬。而我作为大法弟子，在大法经书面前，却敢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往低处说，我这是有分别心，人情中的那种熟不趋理心和怠慢心；往严重处说，我这是对师尊和宇宙大法的大不敬。这等事儿虽在家中发生，但普天众神看得见，旧势力也看得见，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为此，今后我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层次，穿上正规的衣服，比如运动服或练功服，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学法练功，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指正。
救度众生，课堂上救度学生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对于老师同修，救度的直接物件是学生，以前一直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救度他们。今天终于总结出了一个方法，感觉效果不错，拿出来与同修切磋，抛砖引玉。在邪党的毒害中，现在学生的思想变异很大。我发现小学六年级以上的学生思想已经比较僵化顽固了，很多学生不信有神佛天国的存在，他们只相信科学，注重实证。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同修要多准备一些有关神仙鬼怪、善恶有报等方面的故事传说，根据学生情况讲给他们合适的故事，潜移默化中给他们有神乱、善恶有报的教育，清除他们思想中的无神乱、进化论毒素，在给学生讲故事的潜移默化中融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等理念，在学生的心里扎下佛法、天国美好的种子。这个过程很重要，一直要贯穿于教学中，通过故事会逐渐清除学生无神论、进化论的毒素。接下来就容易做了，就是收集哈勃望远镜拍到的天国图片、西藏上空拍到龙的图片、西安上空拍到龙的视频、前苏联无意中曾钻开地狱的视频等，让学生耳闻目睹，百度、谷歌可以直接搜索到。在学生震撼之余，再把山东有个阴司活判官的文章念给学生听，强调文章中有段话，阎王身着古代官服，出殿迎接，来到议事厅，阎王向东方晓安排公务。本府有三本人世间记事簿作为你判案的主要依据，第一本是善事册，也叫功德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切好事善事，作为判断其人是否上天堂和做天人层次的依据。第二本是恶行榜，也叫罪恶簿，记录着世人做的一切坏事、恶事、丑事，以此判断其人是否下地狱和量刑的依据。第三本是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名单，在册人员死后一律下地狱，其中用朱笔划掉的是退党、退团、退队人员，一律不再追究以前之过，按普通世人对待。念完后郑重告诉学生，天国、地狱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你们入过团，系过红领巾的，现在赶快退出来。我任教的八年级一部分还没有退出的学生，一下就主动退出了。七年级还没有入团，都是少先队员，他们全部举手退出来了。由于一个班人多无法统计，而且要让他们全部得到救度，因此提议愿意退出的举手，没有举手的就再讲真相，鼓励他们举手退出。学生情绪热烈，那场面真壮观，只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感觉效果很不错，与老师同修共勉。
你为此言等千年。一，一天中午，小霞店里来了一位30多岁的乞丐，是个女的，手里拎着一个大编织袋，一看身上的穿着就知道多少天没有换洗了。乞丐比划着表示自己很饿，希望要点吃的。小霞这才发现她是个聋哑人，于是把自己中午未吃完的饭菜倒在一个碗里递给他。乞丐接过来，坐在台阶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时地还伸出大拇指，夸奖小霞的饭菜好吃。等他吃完后，小霞比划着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拿出一盘神玉光碟递给他说，找机子和别人一起看看，一定要珍惜它。这时，乞丐的眼里呈现着亮光，双手郑重地接过光盘，举过头顶，然后把光盘小心翼翼地放在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里，抬起头来，神情庄重肃穆，郑重地跪下，向小霞磕了3个头。小霞的心震撼了，每个生命都在等法救啊。小霞拿出10元钱递给他，乞丐摆了摆手拒绝了。小霞又拿了个纸杯倒了杯水递给他，乞丐接过水杯，高举着杯子，一脸的阳光和喜悦，欢乐地转了一圈，提着他的袋子欣然而去。听同修叙述的过程中，我很惭愧，我找到了自己的观念和区别心。一个残疾乞丐，他懂电脑吗？他怎么会欣赏这么高雅的艺术呢？千万不要错过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每个有缘人。二，慧姐的独生女儿要嫁给一个外籍小伙子，做母亲的100个不同意。在众多亲朋的劝说下，以及学法的体悟中，慧姐悟道，也许是前世的缘分，随其自然吧，要见杨亲家母了。慧姐梦见与其一起给孩子们做被子，被子上插着一根长长的大针，可亲家母还在找针，那么大的针就在那儿插着，你还找不着吗？醒来后，慧姐悟道，是师父的点化，有缘人来了。千里迢迢外的亲家母来中国，就是来找真，找真相来了。听到福音后，这个德国妇女紧紧地拥抱着慧姐，眼泪不停地流着，一滴一滴落在慧姐的脸上。为了这一刻，不知她等了多少年。有缘千里来相会，女儿和养女婿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大恩不言谢。三，一天，慧姐家来了一位送水工，进屋后看到师父的法相，问是谁。慧姐说，这是我师父的法相。小伙子说，你师父还会笑呢。慧姐在小伙子一边干活时，一边给他讲了真相，并办了3退。忙完后，小伙子看看师父的法相说， 师父还笑呢。慧姐说，你看你获得新生，缘分这么大，我师父祝贺你呢。小伙子闻听，扑通一声跪在那里，给师父磕了一个头。慧姐又给他找来几份真相资料递给他，希望他回去后好好看看。一直到出门，小伙子都在回头看着师父的法相说，你师父从进门到现在一直在看我乐呢。慧姐看到师父的法身并没有笑，而小伙子却说师父一直在冲他乐呢。慧姐明白，这是一个有缘人呐。
救度众生，因势利导讲真相，正念正行救世人。如今大法弟子都在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众生，可是有些大陆民众因为受到恶党无神论的毒害，很难接受真相，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个人情况因势利导，顺着对方的执着讲，才能够打动对方。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当中告诉我们，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下面是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几件实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次在路边遇见一位30岁左右的男青年，小伙子挺精神的，我便上前搭话说，看样子这位年轻人是在等车吧。他说是在等车，想去什么地方。我说你很聪明，是个有缘分的人，好人有好报，我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会使你逢凶化吉，幸福光明，有好前程。你知道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的事情吗？你都路过什么组织？他说路过团。我说孩子，今天你缘分到了，我给你起个化名，快退了吧。他点头同意，我给他起了个永生的化名。他听了以后喜笑颜开，惊讶地问我，你咋知道我叫这个名字啊？他告诉我姓啥，说他本人就叫这个名字。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师父的巧妙的安排，让有缘人得救，是师父铺好了路，把有缘人引领到大法弟子面前。某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农，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明白了真相以后说，我是党员，遇见法轮功行大善，退党机会不能错过，这是我的福分，一定退。他讲起在40-50年前，他曾经两次死里逃生，被称为大命之人。他回忆说，年轻的时候一次走夜路，遇到一只狼跟在身后，他当时吓得头皮发炸，急中生智，从怀中掏出了两个干粮，顺手扔过去，见他低头吞食，趁机转身朝邻近的村庄奔去，所幸狼没追赶，逃过一劫。还有一次到田间干活，突然遇到山洪爆发，他被急流冲走约1-2里之远，冲撞在岸边，他抓住了一吨蒿子，又逃过了一劫。他激动地说，我两次死里逃生，如今又有机会退出邪党保命，真是幸运啊。我想你哪里知道，其实你两次死里逃生，就是为了等待今天被大法救度啊。还有一次到街上去讲真相，劝三退，看到前面有一位中年男子，像是在等车的，在他身前地面上放着一张精致的大法护身符，外面用塑料袋装着，凭着大法学员特有的敏感，认定是有同修传递给这位路人的，他不知珍惜地丢弃了。我快步走过去拾起来，对他说，这是你扔的吗？这是救命的护身符啊，现在世上灾难这么多， 以后还会有大灾难的。啥值钱啊？生命值钱，怎么不知道珍惜呢？这么珍贵的东西，谁能得到啊？你不要，我可要啦。他静静地入神地听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借这个机会，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说路过团队，并且高兴地做了三退，还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失去的救命机缘又找回来了，避免了因为无知丢弃救人法器护身符造业，而在未来的大淘汰中痛苦的偿还，最终相信大法而得到救度。师父慈悲，给我们延长了救人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救人时机，多救人，完成好我们的史前誓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